有人曾问我，除了基督之外，你收到过最好的礼物是什么？我脱口而出，苦难。尽管我的身体逐渐衰弱，力量不如从前，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，依然无法起身行走，但我深知，正是我曾恳求上帝消除的困境，反而改变了我，让我更愿意依靠上帝而活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境界有声。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瘫痪40年，苦难更深改变我。口述风华，采访怀峰。16岁那年，我因病辍学，类风湿性关节炎将我困入黑暗痛苦的牢笼。绝望之际，一位邻居大姐向我传福音，带我去教会一起祷告。当时我对信仰懵懂无知，但真切地感受到来自他们的温暖。大姐还鼓励我抄写主祷文，但母亲觉得这是迷信。在她的反对下，我最终放弃了这份刚刚萌生的信仰。我也没有太多遗憾，因为我当时并没有真正理解信仰的意义。我在病痛和迷茫中继续前行，唯一坚持下来的习惯是收听教会师母推荐的福音广播。信号时好时坏，很多内容也不理解，但每当听到这些声音，我心里就会感到被安慰。17岁到19岁这三年是我最艰难的时光，我一度严重瘫痪，连翻身都成问题。期间我去巢湖的疗养院待了3个月，并开始采用西医的激素治疗。很快我胃口大开，食量猛增，体重直线飙升。之前我的身体因疾病折磨几乎瘦成皮包骨，现在看到自己一天天变胖，我既惊讶又无奈。激素逐渐失效后，我回到了合肥三河老家，开始尝试中医治疗。中医让我慢慢戒掉激素，戒断过程就像戒毒一样，激素的剂量从4颗减至1/4颗。这个过程中我深感无助和恐惧，尽管戒掉了激素，但中药的疗效没有立刻显现，于是身体的反应非常剧烈，膝盖很快就无法支撑我的体重，到18岁时我几乎无法站立。病情愈发严重的同时，家人和亲友开始四处求助。为了治病，父母甚至瞒着我去拜偶像，尽管他们并不完全相信这些。亲戚们也给我介绍了很多江湖郎中和民间偏方，有时他们会带我去看所谓的神医。有一次，一位医生开的药方里包含黄连，需要与猪蹄一起炖煮服用，要喝足3碗，之后还得用大被子裹着我，逼我大量出汗，出汗后再用塑料浴罩熏蒸。事实证明，这些偏方不仅无效，反而让我更加疲惫不堪。反复折腾不仅让我身体日渐虚弱，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。那时我吃的药水是要用水桶来计量，眼泪流到碗里，但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未能见效。面对亲人的期望，面对病痛的摧残，我深感无力。最严重的时候，有个巫婆想要常住在我们家，理由是我们家的房子楼层高，光线好，适合她做大本营。她甚至想把神龛搬进来。 我断然拒绝了他，并当面挑战说，如果你有本事就在我身上做，如果能把我治好我就信你。他听了气得不行，我当时非常坚定，我们全家一起联手把他轰走了。收听福音广播让我对拜偶像很抵触，看透了他们的虚假。后来我同学的妈妈介绍南京的一位军医给我，他为我开了蚂蚁粉和雷公藤片。我的病情开始慢慢稳定下来，身体逐渐好转。到了21岁，体重恢复了正常，食欲也逐渐回来了。虽然依然无法完全行走，但与之前的虚弱和痛苦相比，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。从21岁到31岁，这10年里，我的身体逐渐好转，但内心的空虚依然困扰着我。在外人看来，我乐观积极，爱看书、听广播，也和朋友、同学谈笑风生。大家常夸我坚强勇敢，甚至有同学说，我们要常常到你这里来。然而，即使我努力做家务、织毛衣、钩针、打扫卫生，维持着正常的日常生活，但那份难以言喻的空虚却始终压抑在我心底，无法与任何人分享。我将悲伤隐藏在笑容背后，有时我会持续一个月不怎么说话，白天昏昏欲睡，晚上却辗转难眠。长期的沉默和孤独让我觉得自己患上了抑郁症，但却没有意识到那其实是灵里的极度疲惫。1996年，母亲和亲戚合伙做生意，其中一个表嫂和表弟的姑姑是基督徒。表嫂向母亲传福音，表弟的姑姑也加入。她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：教会里的人都是傻子，就你娘俩聪明啊。一句话点醒了我，突然我意识到，是啊，难道教堂里的人都傻吗？从那时起，我心里开始有了一点信心，于是姑姑带着人来我家祷告。那时我真的觉得很感动，但母亲依然犹豫，最终再次拒绝。转眼间，做生意已经快2年了，母亲的健康出了状况，每天早起脸部严重浮肿，虽然她自己感觉还好，但周围人纷纷询问，让她不得不去医院检查。尿检结果正常，但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，双腿如同灌铅一般行动困难，生意也不得不停摆。我的姨表姐带母亲去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，结果发现她患有外婆遗传的甲状腺低下症，再加上高血压、支气管炎等疾病，导致每况愈下。母亲因病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忙碌，一时间很难适应。他常常坐在阳台上发呆，我看着心里很着急，于是我开始为他祷告。尽管那时还不知道怎么祷告，然而圣灵竟动工了。母亲后来回忆，那时他看似平静地坐在阳台上，内心却剧烈挣扎。他想下去参加不远处的教会聚会，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，却又顾虑重重。有一次，母亲气管炎发作，咳嗽不断，脸上布满愁容。我特别记得，那是礼拜6的晚上，她咳了一整夜，很早就起床，走下楼不久就回来告诉我：“我和王阿姨去做礼拜好吗？”我立马回答：“好啊，你去吧。”就这样，1998年，我们母女俩终于走进了教会。我们的心很快被打开，母亲的身体也逐渐好转。每当我们有需要，教会的姐妹们会毫不犹豫地来帮我，让我仿佛置身在一个大家庭里。我像一个饥渴已久的人，拼命吸取每一份属灵营养。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， 最便宜的收音机和五号电池成了我与神亲近的桥梁。通过收听香港的福音广播，我深深感受到神话语的珍贵。我还跟着广播学唱赞美诗，我的心就像突然被打开，不再害怕与人分享信仰，不再感到孤单。我越来越喜欢在家里学习查经的过程，每一节经文都像是神亲自对我说话，充满了力量。我也邀请身边的弟兄姐妹来我家一起学习和祷告。有段时间我的身体比较弱，因为眼睛充血，家里在白天都要拉起窗帘，一到晚上六七点就感到浑身无力，很想上床休息。我决定用背经文增强心里的力量。我专注于背诵诗篇，花了两三年将诗篇120多篇背诵下来。有时一早醒来，躺在床上就能背30-40篇。我还背过约翰福音、罗马书、以弗所书。背经使我深刻体会到神的话语对生命的塑造。信主后，母亲为我买了轮椅，方便我去聚会。但由于住在楼上，出行不便，我参加教会聚会的次数并不多。搬到合肥后，我们住在一楼，去教会方便多了，但距离有些远，3站路需要走40多分钟。夏天，我们通常4点半就出发，赶在5点半的礼拜开始前到达。随着母亲年事渐高，她逐渐无法继续陪我一起去聚会。2011年3月，43岁的我决定打开电脑，寻找网上的资源。一次寻找在线音频圣经时，我发现了一个福音网站，并加入了他们的 QQ 群。那时群里已经有类似现在微信群的线上服饰，中午或晚上都有读经和分享，以文字分段发送的方式进行，参与者很多。然而神并没有让我在 QQ 群里参与文字的服事，而是带我进入语音室。我的电脑是家人的旧笔记本，网络状况也不好。从条件上来看，我不具备在视频语音室服事的资格。但神却感动一位姊妹，为我购买了视频连麦设备，我便开始了视频语音室的服事。网络是虚拟的，但基督信仰是真实的。2013年，我正式加入网络施工，与一位弟兄和两位姐妹一起在视频语音室守望接待网上的肢体。我们本着分辨、接纳、尊重的态度，全心全意服侍全国各地的弟兄姐妹，例如个人代祷、交通、白天组织系列的讲道播放、牧者查经分享、晚上举行正式的线上聚会，邀请各地教会牧者讲道。我们的网络讲台主要以查经为主，分享不同书卷和主题的系列内容，甚至帮助了一些农村基层教会的同工。他们反馈自己得到了很大的造就和鼓励。同时，我开始与那些在信仰上低落或遭遇困境的弟兄姐妹进行1对1的辅导，帮助他们走出困境。对于患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的肢体，我也尽力提供属灵的支持。许多人因失眠、情绪问题，夜晚找不到倾诉对象，在群里留言：“我睡不着，有谁在吗？”虽然我的主要服事并非辅导，但我看到需要，我会尽力帮助。有一次，一位弟兄留言说：“风华姐，我马上要出国留学了，你曾在群里接待我，和我一起祷告。那时我非常焦虑，感谢神，祷告之后我的心有了平安。”这位弟兄原来是中科院的大学生，准备去早稻田大学深造，后来成为律师。通过网络服事，我接触到许多原本无法接触的群体。 有20多年的时间，我每天只吃一片雷公藤片，断药身体就会不舒服。但2011年我开始参与网络服饰时，神提醒我，如果这药停产了怎么办？我忽然意识到，我是不是太依赖药物了，而没有把生命放在神的身上。于是我求神赐给我信心，帮助我试着断药。药断了之后，身体并没有负面反应，而我吃的那款雷公藤片不久竟然真的停产了。这个经历让我更有信心在网上为它做见证。同工们中很多人都是专业人士，有电视台和电台的工作经验，按照我的背景是不可能与他们一起服侍的，但神却安排我们在一个团队中，大家同心侍奉。通过录音和辅导，我接触到不同的人群，也有了许多传福音的机会。例如，我们教会一位弟兄在北京看病时，认识了一位病友，想向他传福音，但担心自己表达得不够全面，便请那位病友联系我。我和这位病友通过网络一起祷告，他决志接受了福音，我帮助他在山东找到了教会。服侍时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成什么。对我来说，重点并不是结果，而是尽心尽力回应弟兄姐妹的需要。有一位姐妹因为想自杀联系我，那时几个同工一起接待她，我负责与她通话，并全程陪伴她。她当时已经跑到宾馆准备结束生命，经过陪伴，她打消了轻生的念头。她的父母在面对她的情况时也遇到了困难，我们也去安慰和兼顾她的家人。如今我的父母都已信主，父母承认在我身上看到了上帝的恩典，甚至亲戚们也常说，在你身上可以看到上帝的爱。父亲现在年老卧床，但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。过去他虽然表面配合我在家接待聚会，但内心并不情愿，现在他很乐意开放家庭。面对日复一日的屏幕工作时，我心里也会有动摇和疑问，这一切到底有意义吗？为什么不能面对面接触这些人呢？但神总是奇妙地通过弟兄姐妹的留言安慰鼓励我。他们会告诉我，我的某句话或祷告曾帮到他们，这些话让我感动不已。最近我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见证，一位东北的姐妹私信我，说她听了我的见证后信主了。这样的经历让我倍加感恩。我之前从没有想到神会在网上使用我这个软弱的器皿。有人曾问我，除了基督之外，你收到过最好的礼物是什么？我脱口而出，苦难。苦难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份礼物，反而更像是一种咒诅。但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意识到苦难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想象中的馈赠，它对我的生活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影响，这种影响比快乐带给我的影响要深刻得多。尽管我的身体逐渐衰弱，力量不如从前，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，依然无法起身行走。但我深知，正是我曾恳求上帝消除的困境，反而改变了我，让我更愿意依靠上帝而活。他的同在是我最坚实的依靠。
在泥泞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，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耶稣的爱一直 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，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，心的翅膀。